音会广播电台，您正在收听的是第983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。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承担使命，用心救人，作者湖北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0号。师父在祝贺台湾法会中说，大法修炼与历史上的任何修炼在形式上都不同，是因为你们有大法弟子的责任，在人类关键的历史时刻救度众生的神圣使命。师父在祝欧洲法会的贺词中又说，救人是修炼者的慈悲体现，是众生在危难时的责任。我牢记师父的教导，努力做好三件事，完成使命，弘法、讲真相、劝三退，成了我生活的全部。一、珍惜各种聚会，救度亲朋好友。20几年来，我参加亲朋好友、同事同学的婚丧嫁娶集会有几百场次，针对每个不同的场合，参加人员及听真相、劝三退的情况，提前搜集信息，准备相关的真相资料、明慧期刊、真相单章、真相年画、真相对联、真相台历、真相扇子、真相护身符、真相车挂等，筹备包装好，在每次的开席前装在回礼包里，或在席散客走之时逐一发放，每次参加的人都能接受听真相，该散退的基本上都散退了。这几年在多次一起聚会就餐的场合，轮到我敬酒时，有人第一句话就是法轮大法好。一位在市政府工作的女士，我们相识30多年，上个月我去她家送真相资料时，她对我说，你不累吗？这么多年了。我说一点不累，我做了该做的。有一天你们三退了的人，相信了法轮大法好的人，会感激地说，幸亏听了我讲的真相。我的两个弟弟弟媳两家，这多年来盖房添孙子生日宴请的时候，都帮我在回礼包里放真相包，一起送给来参加的客人，他们两家都得到了大福报，四面八方的亲朋好友都得到了大法的真相，得到了大法的救度。10年前，我邀同修一起专程到17岁时上山下乡的农村去发放真相资料，村庄拆建，道路改换，我逐家找曾经的有缘人，历经周折找了半天，终于找到了当年的公社青年干部和民兵连长，他们都到了古稀之年，欣然地接受了真相，退了党。他们拖着病重的身子送我们，不停地说，谢谢你们啊，快50年了还记得我们。我说，要谢就谢谢大法师父吧。我再三嘱咐他们要跟家里人说三退保平安，并告诉他们把害人的邪魔头像字画都取下烧了，不给宅屋添晦气，对家人平安身体都好。他们都点头答应了。二、偶然路遇有缘人。还有两件神奇的事，前年的夏天，我在市政府大道上骑自行车，骑得较快，突然一辆摩托车从我身边疾驰而过，我眼睛一扫看的瞬间，脱口而出大喊一骑远处几十米的男子，姓熊的。那人一个猛刹车，掉头朝后看，我冲到他面前问，请问你姓熊吗？是72年三线兵团的那个老乡吗？他目瞪口呆地望着我，你是？真不记得你是谁。我说，我是那年在三线工地演出的学生兵团的某女生啊。她惊叫，哎呀呀，记起来了，快50年了，你怎么这么好的记性，擦肩的瞬间认得我。我说，我修炼法轮大法20几年了，开指开会呗。大法师父给了我好记性，叫我们不能错过有缘人，你与我几十年前的结识是大法师父的苦心安排，今天遇到你是你的福分。我给他讲了大法真相，打开了他很多不解的心结，他答应并退了团队。他还说，回到家乡要告诉别人，常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得福报。一次我骑车在路上，一辆大卡车差点撞到已横穿马路的老人，车急刹住了， 我看到老人要过马路，又退回，又要过。大卡车刹车的一瞬间，我又像上次那样喊出朱连长，朱连长。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叫出来的。这时那位老人走到我跟前问，是你叫朱连长？我耳朵好聋，刚要过马路，听到有个女生喊我，我就退回来了。我说，是我叫你，是朱连长吧？他瞅了又瞅，问了又想，想了又问，记起我是谁了，高兴地直拍我的车，说，你真聪明，当年的小女孩学生兵，现在成奶奶吧，算一下快50年了，你怎么还记得我呢？我说，我修炼法轮功20多年了，是大法师父给了我好记性，安排了几十年前我们相识，一起劳动，在一个兵团结下了法缘。他一直笑着听我讲法轮功是什么，天安门自焚为暗真相，三退保平安，共产党是害人的邪党。他插话说，我入了几十年的党了，在广电局上班，最清楚共产党了，光造假害人。我一说叫他退出，他忙答应了，还说一定叫两个儿子儿媳都退。我说，都退保平安。他感激地说，听你的，为了我好，我信。我告诉他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9字真言会对身体好，福寿多多。他边走边点头，边念着，高兴地挥手再见。我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，我在心里感恩师父。三，营救同修，快递帮忙救人。2017年冬天，我弟同修一家三人开车去外省亲戚家，沿途用手机发真相短信，被当地公安在出省高速路口拦截，被非法关押。我刚好回老家，参加接力发正念时，师父点醒我，寄真相给外省公检法人员，制止他们对大法弟子的迫害，救度他们，不让他们对大法犯罪。刚好家里有多张给有缘人的一封信，真相传单，看到左上角的和平鸽子仙草原型，便将几个 8G 内存卡下载了大法红船、天安门自焚真相、九平共产党、风雨天地行、细雨人生视频文件，以及高官为什么落马、真相、天赐鸿福等真相册子文档，用细胶带粘贴在鸽子嘴上，下面写上，请看此内存得福报，信封上寄往外省公检法有关人员。这种寄法安全便捷。我还将以前同修定做的有正方形红胶双面明真相得福报的 U 盘都下载好。我正犯愁这较大的 U 盘如何寄出时，一位女同修来家里说，用快递，但现在要身份证拆包检查。我找出几份真相册子，拆好包装后放在一个小纸盒里，刚好蛮合适。我以为这位同修帮忙去寄，但是他说，你没寄过，到街上去找。我总在收寄快递，是老客户，不安全。我想有师父加持我，我就没有做不成的事。我在街上东西两头查找，没看到快递店。正当我准备回家时，一辆小电动车在我面前停下，一个男子伸出头问我，是否要寄快递，还递了一张快递单叫我填一下。我一看，要填寄件人姓名、住址、身份证号，还有收件人电话、地址。我不能填身份证号，且没带收件人电话。我说，别人叫帮寄的，我没带电话号码呢。那人说，你下午4点在这地方等我，填好表格。我回家后几个整点都发正念，不准拆包，不填我的身份证号，要让外省派出所警察、检查人员、法院庭长都收到真相，认真看阅，明白真相，不参与迫害同修。我提前到街上找了几个快递店，上午那个快递员的店正有两个人在拆包装，将一个大包裹用刀子从封口划开，逐层翻查，再用透明胶带封口，接着贴表单。看到这一幕后，我发正念，请求师父加持，救人的真相资料不准快递人员拆包，清除至外省邮路另外空间邪恶的干扰因素，让此包裹平安顺利地送到法院有关人员手中。 这时与约好的时间差几分钟，我到时刚好上午那位小哥来了，他到我面前把一份盖以燕字样的单子叫我填好。我看到那以燕两个字，心想神了，师傅安排不拆包。我填好表后，他撕一张给我，将一张贴在盒子的封口上，问都不问，没查我的身份证，收了10元钱，带上快递盒子走了。第二天我又准备同样的真相资料、真相 U 盘、册子等，写好地址、电话、法院院长姓名，到街头的另一个快递店。刚一进门，一个拿着笔在写字的女士问，你是寄快递吗？快点填表，马上要装货送走。填表后，她也是撕一张纸给我，一张贴盒子上，啥都不问，装车了。我看这么顺利，悟道是师傅在救人，众生明白的一面在帮忙做呢。又过了几个月，刚好我又回老家，晚上被非法关押的同修一家三人要被非法开庭，我主动要求随车，我们一行六人到外省的法庭现场近距离发正念。同修的亲戚谈了那段时间与当地法院、检察院有关人员接洽时，法庭刑事庭长说，你们好厉害了，国外打电话，你们省的寄信、U 盘什么的我都看了。我想寄的快递他们是收到了，对这些公检法人员的生命有好处，他们应该会明白将来要善待法轮功学员。晚上在食堂吃饭时，看到两位同修去见请来和我们一起吃饭的辩护律师，因我不在家，有些情况不熟悉，也没插言。听到一位同修说，有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解除文件，但没有原件。律师说，要有原件就好了，那是合法的证据。我正在吃水饺，脱口而出，有原件，在某期的明慧周刊上登的。大家说，赶快去找，上网找，今晚要打印复印出来，明天开庭是有力的证据。我忙和同修的亲戚到他家上网查找，虽然干扰大，找了一个多小时，终于找到了文件，下载后去找广告店打印，广告店都关门了，开车跑了很远的地方才找到一个店打印了几份。第二天早上，我们将印好的解除禁令原件送给辩护律师时，他十分高兴，说这是最主要的证据，太好了。上午9点，我们一起进了法院大厅，不准带手机包，拿出身份证，过安检后都在法庭外等。传话来说，只准家属进场。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妹妹和几个亲属进去了，我们几个人趁门开时都进去了现场，近距离发正念。看到他们一家三位同修带着脚镣手铐进场，我当时险些哭出声，心在滴血。三位同修面对公诉人的诬陷之词、义正辞严的驳斥，证实着法轮大法的美好。发真相短信是救人和罪之由。辩护律师的无罪证据有力地证明了当事人的无罪。法轮功学员的救人之举没触犯刑法，要求无罪释放。一场正邪之战惊心动魄地展开。邪党践踏法律，一意孤行，同修一家被非法判刑。我抓紧机会进一步跟律师讲清真相。律师虽然受到了邪党的骚扰，但还是站在了正义的一边。四，不分别，慈悲救度特殊人。我有一位同学在一个大林场当了几十年的邪党书记，跟他讲明真相后，第二天他就告诉了他在外地打工的儿女。他急切地打电话问我三退声明的写法，我帮他找了三退声明精选和小册子，他高兴地谢个不停。我的一位小学女同学高中时就当典型入了邪党，几十年来心高气傲，不听真相，每天领着一大帮人跳广场舞。我先骑车10里地，找到他带人跳舞的政府广场，广场上有好几波人在跳，放的都是邪党的歌或者摇滚乐。第二天我在家准备真相资料发正念，下载了武汉红歌合唱团咒死几人的真相单张，末世机缘，第二波瘟疫离我们有多远，明慧传真， 疫情数据显示中共党员是高危人群等，还有真相 U 盘。等我骑车赶到广场时，晚上8:20已散场。第三天我没吃晚饭，急急忙忙骑车去广场，我的衣服被汗水湿透，我看着他跳，发着正念。他在遥控换曲子后，我叫住了他。我第一句话说，我为你而来，三顾广场，你好大的责任啦，带着这几十号人。他笑了，我送给他真相资料包，让他一定要好好看看，对他和他的家人、舞团成员都有好处，希望你们有美好的未来。老同学笑着答应了。回来的路上碰到了一位在检察院工作的熟人，他从不听真相到三退，非常感谢我。整个过程我感到师父就在我身边加持着我。又走几步遇到了1999年我被非法关押的看守所所长，20年了，我一眼认出了他，并叫住他。我给他讲真相时，他才记起了我，并准备离开。他嘴里嘟囔着，20多年了，你还在搞这个呀。我话题一转，你记得吗？那年我们一位同修要出狱，没钱交保证金，你帮忙少要了10000多块钱的事。我写出来登上了国际网站，感谢你为法轮功学员做了一件大好事呢。他一听又走回来继续听我讲，你是好人，你赶快退党，用化名小名都行，你的亲戚某某某早就退了，官照当，钱照拿，福分多多。他笑笑，某某某是我叔伯兄弟，行，听你的，退了。结果真相护身符，他高兴地离开了。五，大义中急救人。2019年11月底，我坐公交车时发现马路边挂着不信谣不传谣的红条幅，我心想又有什么事要发生了。回家上动态网，看到了一个标题，武汉发现了新型冠状病毒，但点不开网页。我悟道，是不是人不知天知的大劫难要来了。在当地发了几天真相传单后，我立即赶回老家，与同修们赶做了大量真相册子和真相单章，趁着过年去送真相福字、年历、台历、车挂、护身符等，讲真相，劝三退。8月29上午10点，武汉封城了。第二天，我弟等8个地级市全部被封城。这突如其来的中共病毒搞得人们不知所措。大年30的晚上，我们约在同修家看神韵晚会。在师父的加持下，同修们启发正念。8:30终于看到了清晰的图像。看完晚会，我们又去贴真相粘贴。第二天一大早，我带上真相资料上街，街上寂静无声，家家关门闭户。我心中无限伤感，眼泪不觉地流了下来。我跑到附近的一位同修家喊他，他打开门没让我进门，说是家人不让进出，都在居家隔离。我说我们是大法弟子，怕啥。他说有两位同修昨晚发真相资料被非法关进了拘留所，现在不知道情况。我只好离开，又去另一位同修家打听，得知拘留所怕感染病毒，被绑架的同修已经被放回家监视居住。我又去通知别的同修发正念解体迫害。封城越来越紧，开始允许每户只能一人3天出去买一次粮食、蔬菜、日用品，一周后一人都不能出去，只能小区物业代购。小区门被封，街头路上警察值班，冲岗的人被集中关押学习。我想我是大法弟子，无论天塌地陷都不能阻挡大法弟子救人的脚步。我抓紧时间学法发正念，和小区的同修交流，决定先救小区居民。慈悲的师父早有安排，有意无意中小区内的同修早就准备了打印耗材。我们齐发正念，将大瘟疫中救命的灵丹妙药、真相册子和单章发到了每家每户。邪恶气急败坏的指使小区保安用广播喊话让居民举报，还扬言要等疫情过后算账。我们发正念解体邪恶，他就蔫巴了。我想出去，发完正念后我就出去了，走小路，穿菜园子， 过小巷，把真相粘贴贴上，用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，九字真言救人。等到三月底解封了，我列了一张表格计划救人。我把所有的亲朋好友、同学、同事、邻居迫害过我的公检法、政府公务员统统梳理一遍，把没讲过真相的人、没三退的人列在表上，注意打听、搜集他们的地址、电话、家人，然后我一个一个的去讲。我又添了真相 U 盘和翻墙二维码，如虎添翼。七月酷暑，我坚持每天学两讲转法轮，发长时间的正念，然后带上真相资料和小礼品出发了。很多都是一家三代都在家，好像在等待着这件人生最大的幸事。我一家一家的讲，一家一家的人三退，我感到人们都在觉醒。今后我要抓紧时间做好三件事，听师父的话，更加努力实修自己，用心救人，完成神圣使命，圆满随师还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观念与修口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6日。最近感觉修口很重要，一张口就会有是与非、对与错，就会产生效应，甚至是负面效应在同修中传播。因为自己往往有一个念头才会说，而这个念头可能是对某同修某一方面形成的认识和观念，但不是同修真实完整的体现，甚至就是为了让我暴露自己常人思维方式的不足才展现给我看的，看我怎么去看待这种所谓的不好，动什么念。弥勒日巴佛修炼过程中，他师父反复让他从山下背石头上山建房子，建了又拆，拆了又建，难以忍受的磨练中，他从来想到的是因为自己的罪业大，而不是向外看，认为师父太不讲道理了，朝令夕改。所以我现在认为，我的一切磨难，包括家庭磨难，都是因为自己的不足和业力，才让对方如此难过，如此暴躁，如此痛苦，如此可怜的掩盖表现给我看。可我从来没有真正高标准要求自己，总是用人表面的是非高下来看待，迟迟得不到提高，其实是为了让我还债锤炼，跳出人的观念和思维方式啊。可是我却长期执迷不悟。我为什么不能永远慈悲宽宏，乐呵呵地看待同修表现出来不足时，还能想到要珍惜同修和众生可贵的佛性的一面？这些年间隔重重的那些亲戚同修，我为什么以前不能宽容人家对自己的误解？看着他们互相在制造间隔障碍时，为什么不能谦卑、耐心、善意、坦诚地去沟通，及时消除间隔，避免旧势力钻他们的空子？即使人家表现不足，那也就是某方面还是人的状态没有修好而已，为什么不对同修人的这一面慈悲呢？为什么要盯着那点不足不放而看不起对方呢？我是大法弟子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，师父给我们安排的威德要超过历史上曾经来到世间渡人的那些觉者，我对自己要求的标准应该是什么呢？弟子愚钝，让师父操尽了心，祈望师尊慈悲加持，弟子以后一定严格要求自己做得更好。叩谢师恩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浅谈珍惜时间》，作者辽宁大法弟子修心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7日。 古人云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换寸光阴。意思是说，时间比金子还珍贵。历史上凡是有成就的人，均勤奋好学，不蹉跎岁月，也就是说，都非常珍惜时间。这还是对常人而言，而对我们大法修炼人来说，更应该珍惜时间。然而，我丢弃了许多时间，很是惋惜，因为时间不会倒流，一去不复返了。去年疫情在武汉爆发，迅猛蔓延全国后，我才知道时间的紧迫，才抓紧时间做三件事，在保证学法的前提下，跟同修们形成整体，配合大家救人。虽然忙，身体状况却意外地好了起来，没有出现卧床不起、过病夜关的现象。先前的20多年修炼中，说来颇为汗颜，三件事是在做，是在完成任务的做。完事后就去和常人朋友闲聊，或者找同修切磋，每次我都得聊够才分手。就这样的打发岁月，殊不知是在虚度光阴，浪费时间，在中世文道若存若亡的圈子里转来转去。中世文道若存若亡，引自转法轮。那虎视眈眈的旧势力能放过你吗？能不迫害你吗？这是年年过病夜关的遗憾起源，也是自己不珍惜时间的惨痛教训。对于一个真修的人来说，时间很紧，感觉不够用，哪还有闲时间串门、会友、会同修呢？师尊一再拖延正法结束时间，一个是弟子们没有修出来，尚未达到标准，另一个是救人数量不够，应该得救的众生还没有得救。现在的时间是师尊用巨大的付出、巨大的承受换来的。狱中的同修分分秒秒都在承受着牢狱之灾，甚至惨遭酷刑折磨，度日如年。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还浪费时间呢，我们必须珍惜时间。常人说时间是金钱，我们说时间是生命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要知道自己是谁，千万不要把自己混同于常人。常人都在忙着求财、赚钱、满足个人欲望，常人是为己为私的活着。我们不能啊，我们不能啊，因为我们是有使命的生命，我们是大法修炼人呢。建议同修在做好三件事的基础上，有条件的挤时间，每天上明慧网看看修炼交流文章；没条件的，挤时间每天听听明慧修炼园地广播。那些同修用心写出来的一篇篇好文章，能够推动我们精进，给我们力量，给我们信心。我更要把有限的时间都用在修炼上，用在救人上，这样也无愧于师尊选中我们和苦度我们一场啊。现阶段个人层次之浅悟，有不符合法之处，请同修修正。
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给刚从黑窝出来的同修提个醒。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日。前几天我与几个刚从邪恶黑窝回来的同修交流，谈到有多数同修状态都不是很好，怕心很重，不能尽快融于正法的洪流中。经过多个同修的多次交流，分析原因有如下几个方面：一、 由于在黑窝里遭受迫害较重，加之长时间不能学法练功，个别有在黑窝里正念足的，能学法练功也不能坚持，没有了正念的加持，常人心自然也就多了，各种执着也就上来了，修炼的意志淡薄了，这是不能学法而造成不能精进修炼的主要原因。二，长期在黑窝中与犯人们在一起，难免被不良的环境影响，也使修炼者越来越常人化了。常人说，近朱者赤，近墨者黑，成年累月在那种不好的环境中，难免会被污染。正像一个同修所说，没有了法的洗涤，就越来越像个常人了。三，邪恶的洗脑和灌输党文化毒素，也使难中的同修更加意志颓废。我也多次被迫害，对邪恶黑窝的那些迫害非常了解，对一个修炼人的身心摧残有更深的体会。记得我第一次从黑窝出来的时候，当时还觉得自己蛮不错的，可是出来一看，自己大吃一惊，特别是正法形势的推进，尤其是自己的思维也跟不上正法进程，也不能和外面的同修融合在一起，而且怕心特别重，总觉得有一种莫名的惧怕心理，总有要再次被迫害的感觉，而且还有一种自卑感，怕见同修，怕见亲朋好友，总有一种见人抬不起头的感觉，隐约也认识到是自己很强的怕心在捣鬼。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学法练功和长时间发正念，才有所改观。有一次在长时间发正念清理自己空间场时，看到有一个毛茸茸的像黑熊一样的东西从自己身体里跑了出去，从那以后自己的怕的因素没有了，状态才好起来。经过交流，大家一致认识到，刚从黑窝出来的同修一定要一，要多学法，如果没有书也要请附近的同修帮忙请，最好是参加就近的学法小组，定时参加小组学习，要排除干扰，坚持学。二，要持续稳定的参加晨练，不能懈怠。三，千万要多接触同修，不能自我封闭。我知道有一个同修出狱已经快一年了，只有一本书，也不和其他同修接触，也看不到明慧周刊和其他真相资料，也不能上明慧网，明显跟不上正法的进程，也不能做好师尊让做的三件事。在此也希望同修们多帮助刚从黑窝里出来的同修，帮他们请大法书，帮他们解决思想中的困惑，帮他们找到学法小组，实际上帮他们就是帮自己，就是修自己的一个过程。作为修炼人，我们要修出慈悲心，我们连世人都要慈悲救度，更何况我们的同修是比我们的亲人还亲的人啊，更应该从修炼、生活等各方面帮助他们呀。我记得在监狱里认识一位同修，正好我们俩同时出狱，可他对我说，我已无家可回，妻子离异，房子被妻子卖了，妻子还到国外定居，唯一的亲人儿子也在国外，我该咋办呢？我听了很难过，我对他说，如果你相信我的话，就先到我家住下，等你联系到你儿子再做安排。他说，那太好了，就这样我把他带到我家，真没想到刚刚不到一个月的时间，他就和他儿子联系上了，后来他顺利和儿子团聚，最后走入到正法修炼中。最后给刚从黑窝出来的同修提个醒，不要自卑，要尽快找到师父在各地讲法久2009年大纽约国际法会讲法中说的修炼如初的状态，在所剩不多的时间里，努力做好师尊要做的三件事，完成史前大愿，圆满随师还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 修炼中的承受，作者俄罗斯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0日。我是2010年上大学一年级的时候开始修炼的，每周日我们都去俄罗斯的查理金公园集体练功。我刚开始修炼没多久，练第五套功法盘腿到一小时的最后几分钟，腿还很疼，咬着牙坚持。一次夏季的一天下午，温度很高，头顶的太阳火辣辣地晒着，那时打坐已经进入入定的状态，但腿疼的还是很煎熬。周围的一切熙熙攘攘，虽然近在眼前，但是又感觉离我很远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声音响起，意思是，你愿意为拯救你的众生承受这些苦难吗？我的内心深处不假思索地答道，我愿意。这个声音继续告诉我，意思是，因为我的世界要同化真善忍新宇宙的标准，可是在忍这方面不够达标，所以我在人世间的修炼就要锻炼完善这一部分。因为这从内心深处涌出的答案，升起的责任感，让我有了力量继续承受疼痛。那时刚开始修炼没多久，打坐入定中，内心深处的这一问一答，让我在震惊的同时又充满了对师父的感恩和一股无法言表的使命感。是啊，我们就是承载着使命来到人世间的。人表面虽然在迷中，被眼前的这一切障碍着真我的表达，但是内心的最深处是明白的。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修炼绝对不是为了个人圆满，修炼好自己就是把自己范围内的众生同化到新宇宙去，修炼中走的路就是逐渐达到新宇宙标准的过程。师父在《精进要旨二路》中说，每个人所走的路都是不同的，因为每个人的基础不同，各种执着心的大小不同，生命的特点不同，在常人中的工作不同，家庭环境不同等等因素，决定了每个人修炼的路不同。我们是与正法同在的，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来源都是不同的，但是最终要达到圆满的目标是相同的。每个人走的路是不同的，但是在世间做好三件事的责任是相同的。修炼好自己的同时，救度了自己范围内的众生，可是我们还肩负救度其他世人的责任，所以在修炼和讲真相中碰到的麻烦和苦难，也是自己和众生的业力所致。助师正法这句话承载的重量，如果你要承担这份责任，就必须担得起这份重量。在承受时，如果以个人为出发点，那样的承受是有极限的，但一想到是为了别人，那样的承受是没有极限的。大法弟子还在人世间一天，就要不断地向上攀登一天，突破极限的刻度。为了自己下世的使命，人世苦海我们都没惧怕，粪坑肮脏我们都奋不顾身，迷住双眼走在荆棘路上都义无反顾。我们坚信循着大法的光芒就能重返家乡。不管是打坐盘腿的疼痛，还是去执着心时难以割舍的痛，或是发生矛盾时被伤害的痛，或者讲真相时被不理解的人谩骂，在人世间承受的痛苦可能会千万倍的放大，变成甘霖降下，滋润着天国众生。
请听明慧交流文章，题目是《不为幻象所迷》，作者大陆大法弟子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3日。人类社会是个迷的社会，我们眼睛看到的东西，哪些是真的，哪些是假的，站在常人的角度上是很难辨别的。
师父在《精进要旨》悟中告诉我们，真真假假重在悟。在中共恶党迫害法轮大法的初期，我去北京证实大法，我在天安门广场打横幅时，有两个便衣警察在我身后抢走了横幅，我本能地转过身来，看到有两个小矮人飞快地向我跑来，他们的身高大约只有一尺，我觉得很新奇，就静静地看着他们。其实他们离我也就一两步的距离，可是他们一直在跑，但就是跑不到我的身边。我看了很长时间，突然心中生了一念，哦，他们是来抓我的。随着我这个念头的移动，瞬间那两个小矮人就变得和我一样高了，他们同时扑向我，将我绑架了。在以后的岁月里，我常常想起此事，每每这时，我总是在心里问，这是为什么呢？随着学法，我渐渐地明白了，我当时是被常人的假象、幻象所迷了。正如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讲的，你空间场上的一切都听你的大脑意识去支配，也就是说，你用天目去看，不动念静静地看是真实的，只要稍一动念，看到的都是假的，这就是自心生魔，也叫随心而化。一开始我没动念，看到的那两个小矮人是在另外空间的真实的小矮人，因为我们是不同的空间，所以他们老是跑不到我跟前，如果我当时能悟到是师父的点化，他们是动不了我的。后来我人念一起，又进入了常人这个空间了，一切就随心而化了。人念正念，这是人神的区别，无中生有，有中生无。师父在《割地讲法二》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我过去讲过，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，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。看看眼前的形势，有多少不好的东西是我们的心促成的呢？在这二十多年的修炼中，我们经历了很多的风风雨雨，甚至在内心依然有着邪恶迫害的阴影，常常把自己摆在被迫害的位置上，本来什么也没有，却用人的观念、人的思维去推理，如果万一出现邪恶的干扰、敲门、迫害等等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对付啊？等等，这些负面的思维会产生什么东西呢？一个人这样想也许没什么，可是如果很多大法弟子都这样想，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场呢？师父在《转法轮》中说，我给大家举个例子，佛教中讲人类社会一切现象都是幻象，是不实的。怎么是幻象呢？这实实在在摆在那儿的物体，谁能说它是假的呢？物体存在的形式是这样的，可是它的表现形式却不是这样的。可能人类社会的一切都与大法弟子有关，也可能随着大法弟子的心态在表现。如果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都是正的，邪恶是很难逞凶的。2013年，劳教所解体了，我们当地有一位女同修，从劳教所回家后，当地派出所警察打电话告诉她，要她经常去派出所汇报。女同修的丈夫同修说，我和你一起去，我正想找他们问问，当年为什么要劳教你，为什么把我送进洗脑班，我还要告诉他们，他们这样做都触犯了什么法律，同时我还要给他们讲讲法轮功真相。丈夫同修没有考虑自己，只想证实法轮大法是对的，警察的做法是错的，想让他们都明白真相，做出正确的选择，有个好的未来。两个人来到派出所，他们惊奇地发现派出所的楼像个火柴盒一样小，等了一会儿才恢复了原样。两人一进门，警察们就显得不安，因为他们相互都认识，警察们说这是与他们无关。同修又让他们打电话找他们当官的，电话打通后，听到电话那边在大喊着，叫他们走，快走，以后再别来了。这位同修面临的迫害是实实在在的，但是在大法弟子正念的威慑下，他就是幻象，一捅就破。师父在《割地讲法二》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，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，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，他就没有招， 你正念很足，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。其实大法弟子的正念很足时，邪恶是最怕被敲门的。
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，以上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，谢谢您的收听。